第二集，秦红军死了两个星期了，他的遗孀李丽几乎每天都头痛。每逢李丽坐在床上呻吟，秦朝凤会从他的房间里冲过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
你不烧香，这毛病啊，一辈子就好不了。人都没了，你还不赶紧积点德，能好吗？
秦朝凤这样的指责，李丽听了半辈子了。他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回应，沉默，死一样无声的沉默。这便是李丽在这个家庭里打磨出的最强有力的武器。
我弟弟咋死的你不知道啊？你自己不愧疚吗？
在秦朝凤的进一步威逼之下，李丽也不跟他吵，只悠悠地说：我吹风吹的。但李丽还是暗中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，她偷偷地每天烧两盅香灰，兑上白酒，每晚喝一小杯入睡。清明前一天，李丽谁也没跟谁打招呼，天刚蒙蒙亮就一个人去了墓地。还真奇怪，回家之后头就不再不间断地疼了，这让李丽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亡灵的力量。秦红军死的那一天，他正在工厂里上班，大年初五一早他就匆匆离开了家。他一向都是以最迅捷的方式离场的。大年初十上午11点，秦朝凤打电话到他的工厂，告诉他丈夫死了。从新民的工厂到家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。李丽坐在颠簸的大客车里，看着窗外道路两旁一切的景物都变得极白极亮，晃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。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沙子迷住了眼睛，总之那眼角两行流下来的绝不是泪水。他想，他是不会哭的。他恨他，他这个瘸子丈夫磨折了他大半生，临了竟然如此心狠手辣，连死都不和他商量半句。葬礼的那天晚上，秦光荣半夜起床小便，看见母亲脸色煞白地坐在客厅。秦光荣问：
妈，你怕鬼吗？
李丽说：
自家人怕什么，那是你爸。
李丽觉得秦光荣还小，有些事说出来怕吓到他。他梦见一只白色的狐狸带走了秦红军，秦红军的脸上没有丝毫惊恐，他反而有点兴奋。他可能是没有看到他，他连一句话都没跟他说。李丽第一次正眼瞧他，那时候他还是在同龄异性面前常常发生害羞情绪的小姑娘。那是1984年，秦红军那时候还非常瘦削，眼睛很大，像一个出生没多久的娃娃。然而他时而上翻的眼白里又有一种老态龙钟，这种反差拧着李丽的五脏六腑，她怀着一种极强的排斥感，和秦红军完成了首次漫长的对视。秦红军无疑是在斜视着她，他拿出的是天经地义，而不是恶意。长期斜着走路，让秦红军不得不那样注视着所有人，但他的斜视几乎又会被所有人类误读成为一种极度的精神暴力。长此以往，斜视已经成为一种冷兵器，为秦红军所深深依赖着。李丽起初感觉很不可思议，多么漂亮的一张脸，多么暴虐的脾气，多么歪斜的一双眼睛。 后来他平静了，他知道自己是找了一个废物怪物，他的青春就要被这个怪物一点点啃食干净，最终化为唇齿间无法被逮捕的残渣。李丽看着秦红军的滑稽样笑起来，她学会了不再在这个漂亮而又残缺的男人面前害羞。之后每当秦红军要拿起他的拐杖去攻击他时，李丽会轻巧地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。对于一切的遭遇甚至入侵，李丽的反抗方式和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方式不同，甚至称不上是反抗，因为李丽经常是离场的。但这并不代表着懦弱与逃避，相反，这是比他人能够拿出的一种更加迫人的力量。李丽一向很少说话，只为了少招惹是非。她娘家没人，这边也没有亲戚，只好如此以求自保。在李丽19岁那年，秦国强的那辆黑色轿车顺着蜿蜒的山路开进了他的稻香村。据说是秦国强帮助了他的哥哥3000块钱，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感恩，李佳薇把自己的妹妹李丽，这个稻香村最漂亮的女孩引荐给了他。事实上那时候正处于秦国强人生的巅峰时期，他带领全家搬进了新的楼房，更大更宽更华丽，但依旧像一个牢笼，只不过每个囚犯分得的空间大了一些。秦国强像是为了庆祝，认为整个家族需要一次冲洗一样，及时地为他的小儿子秦红军安排了一个妻子。李丽是被选择的，当时她正在地里干活，那是一个没有命运意味的下午。她坐在田边，小腿映在水面上，那双腿因为长期的日晒而微微泛着熟透的麦色，但是那双腿是完美的，没有久经人世的那种下沉与坠语。那是李丽最后一次见她哥哥，哥哥对她说了最后三句话：
你也到年龄了，给你找了个对象，是个城里人。
李丽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，不知该作何反应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城市让李丽感到希望。于是她坐着漂亮的轿车离开了她所在的小村庄。她走的时候刚刚下过雨，她的布鞋和泥地尴尬地发生了关系。然而更尴尬的是，她发现轿车的地面是那么的一尘不染，为此她甚至固定了她的下身以免扩大脏污的范围。秦国强的司机一度觉得惊讶，无论车辆如何颠簸，后座的瘦弱女人竟然都纹丝不动。李丽和秦红军的第一次交集发生在一只红色的相框里，所有和秦红军打过交道的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善良和聪明才智，比如将照片卡到腰部的照相师傅，一张颇为成功的结婚照成了。照片上的买家和卖家宛若一对金童玉女。